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诗人，也是作词家陆涵秀老师。我们在上个单元呢，听到了老师为歌所写的词隽永，而且呢，在生活中体现了每一个人不同的风格。那刚刚在上个单元最后有跟听众朋友预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介绍的，就是陆涵秀老师的一本情诗集。在门口罚站的天使，光听到这个标题就觉得哇，一定要看一看这本诗集。为什么有个天使在门口罚站呢？老师的这个诗集哦，他的写作年代从1997年到2023年，总共收录了老师的42首。都是情诗，
是，
所以叫做情诗集。
对，
哦，对，跨越了26年，其实也可以体现老师在这26年对于所谓的情感不同面向的体认，是吗？
确实如此。这本情诗集，第一个问题常常被人家问到，就是谁是天使？
是
为什么在门口罚站？
谁罚他呢？
那后来就衍生出有趣的现象，因为这本诗集呢，也办了2场的新书分享会，
是
一场在台北，一场在台中。那我就看那个群组里面很多人就在讲，啊，几月几号啊，几点钟啊，要记得赶快赶快要去抢位置，这样不然会变成站门口罚站的读者。所以就蛮有趣的。那当然这本书我请了2个朋友来帮写序跟导读，一个是东华大学的华文系的教授杨翠老师，一个是我们中部地区修平科技大学的刘慧珠老师，他们大概都有提到一点，发现说这个情诗集大家会感觉会比较私密，好像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后来他们发现这个倾诉的对象可能不是，并不一定是人，
是
常常可能是我们的土地，可能是自然，可能是某一座城市等等。那这也是我在写作上的策略上的应用，就是说面对一些主题，我有很那种直接反应的说，哎，我要用情诗的方式来讲，或许能够把我要传达的意念讲得更清楚，甚至读者更容易去接受它。所以说收录的作品从1997到去年2023，但是其中的作品我先讲说最早是1997，但是在后来之后最为鲜明的一首作品叫菊心，就是菊花的心，
是
菊花的心其实就是菊花的花啊。那这首作品的产生是让我把我刚刚讲的很有时候很现实的很务实的或者是地景等等这样的题材用情诗的方式来表现。这菊心呢是我在高雄市文化局服务的时候，
是
有一天呢有一个团体就民间团体义务团体就跑来找我说，哎呀，能不能给他们补助。那我了解之后原来是这个团体呢计划在4年之内请蒋勋老师把红楼梦讲完，
是
说1年讲20回，前面3年呢已经讲了60回的，那一年呢就是要讲61回到80回就要结束了。可是他们前3年的那种规划哈，就跟听众所收的这个终点会是可以支应的。到了那一年呢，他们原来这个借用的场地 厂租涨了一倍，
是
涨了一倍，他们原来收的费用他就觉得这个入不敷出啊，就有点困窘，因此呢他们糟糕了，面临是能不能办下去 的这种困境，所以他们想到说、啊、那是不是找文化局来补助、
嗯、
我说我们公部门嘛，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规范，那对单一的民间团体这样的补助、嗯、可能会引起其他的悔意了，所以我说我，但是我很乐意帮你们解决问题，那看起来这个问题最终还是 场地的问题、
嗯、
那我说没关系，我们文化局有很多场地，我帮你找一个最好的场地，而且是免费给你们使用、
嗯、
所以我就找了我们当时高雄这个爱河旁边历史博物馆后面，我们还有一个音乐馆，高雄音乐馆、嗯、我说音乐馆场地非常棒，不管是座椅不管是讲台音响都很棒，免费给你们使用，给蒋老师在那边、这个讲《红楼梦》，那这样子当然就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个团体呢他也很高兴，他说那这样子他们应该要回馈高雄吧，所以说他们因为场地也够大，有更多的座椅，他们愿意说用平价、的方式让其他有兴趣的，虽然是最后二十位，但是很多人应该很喜欢蒋勋老师、
嗯、
就有兴趣的市民呢、用很平价的方式进来听这个蒋老师的课，那既然要让更多人来报名，所以就要宣传嘛，要宣传就一般我们就办开个记者会啊，哈，请媒体朋友呢来协助上新闻。那我们当时负责这个业务的是第一科呢就开始去规划了差不多的时候，科长跑来找我说我们会场会有些什么布置，因为讲《红楼梦》嘛，所以就布置很多《红楼梦》相关的意象，包括有 菊花啦，《红楼梦》里面的餐啊，我说不错很好啊，哈，可是科长说局长 你要不要为这个活动写一首诗，在你致辞之前先朗诵诗，然后媒体朋友记者朋友当然会比较有兴趣，然后他们发新闻的时候又比较特别，我说不错很有创意，我说好，那我来试看看，因为这个样子我才写的菊心，用菊花为主题来写了一首诗、嗯、那既然是写菊花嘛，又是写就是葬花、啊、跟葬花词这样连结，当然会选择用爱情的题材来写、
嗯、
这个一写就定了调，就定了调之后呢，陆陆续续很巧，就我们二科是办视觉艺术的，负责视觉艺术，刚好呢那一年要我们的高雄国际货柜艺术节，
是
要盛大的要展览，科长也跑来找我说，他找我说局长，这记者会你要帮我们写一首诗就这样子无止境的一直写，各科就一直写啊，讲那种世界的展览，或者是讲古迹，陆陆续续就一直写下去、嗯、因为呢有了局新的定调，所以后来就有一些作品我就会很自然的去想象去用爱情，譬如说讲货柜是很冰冷的、哦、很死板很僵硬的东西，因此我想说这首要用爱情为主题，因为这样子可以柔化、
哦、
柔化这个主题，所以我就写了一首叫柜情，就货柜的那种感情，
是
因此这样子我在高雄陆陆续续写了很多作品，那后来我发现其中有一半呢都是以爱情为主题就它就成型了、哦、那在门口华山的天使这本诗集之前，更早呢其实我有一本诗集是地质诗，就写各地台湾各地的诗，叫那些尘埃落下的地方、
哦、
那刚好是十年前的一本书籍，我在整理那一本那些尘埃落下的地方的这本地质诗的时候， 高雄我当然写很多，所以发现说哎，高雄很多的作品里面有一半呢是以爱情为主题的、嗯、我在想说哎，那我是不是以爱情为主题的这种情诗呢将来能不能独立成一首，因此呢那一类的那个主题的作品我就没有收进那些尘埃落下的地方，就好像也给自己的未来出了一个功课，虽然当时的情诗没有几首了哈，就高雄的还有一些零星的作品，但是我把它留下来的，留下来的话其实是给后来的我的一个功课。那到了呢去年要出书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情诗集已经接近可以成为一本书了，所以就整理完之后哇发现还有不足，所以我 去年写了好几首，发表了很多的作品都是以情诗为主题。
嗯，是骆涵秀老师呢虽然曾经在公部门担任文化局长，包括高雄市政府文化局还有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但是呢还是不减诗人的浪漫我们知道公务人员是非常非常繁忙的，
是
但是能够在这样子忙里偷闲，亦或者是说那种雅性呢不减持续的创作，所以在您的这本情诗集在门口罚站的天使里面有不少的作品都是您在担任两地文化局长里面所创作出来的诗作，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讶为什么您可以这样子办到呢
对，譬如说高雄吧哈，
嗯，
高雄我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台湾的港口，
是、
啊、很有名，他曾经货柜的吞吐量曾经全世界排第三、
嗯
啊、那当时我们在做城市治理的时候就哎，这紧邻在一起嘛，而且不同的单位在那边主管，所以在建设上在规划上难免 会有一些这个难以协调、啊、或者不顺畅的地方，因此我们当然从高雄市政府的角度希望能够港市合一、
嗯、
这样才能够做整体的规划，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就会去跟港务局、啊、要求哎呀，你们的港口能不能也归给高雄市政府，移拨给高雄市政府，就有一些这样的公务上的协商协调，港务局就逐渐的释放一些港口给高雄市政府、嗯、第一个释放出来的是叫做十二号码头，十二号码头释放给高雄市政府，所以我们当时就哇赶快去做景观上的、啊、建制改造啊，安通完了之后哎，硬体做好了软体要进来 啊,
是
啊，所以就哎，这个任务就交到文化局来了、
uh-huh、
市长说哎，那这个韩秀你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十二号码头 啊，多办一些艺文活动让市民开始的认识，那让它成为我们的这个高雄市的一个新的艺文空间、
uh-huh、
因此呢我在思考要怎么样去规划那边的相关活动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一有空我就去那边就一个人就坐在港口就想、哦、所以后来我就坐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写了一首叫十二号码头，
是
要了十二号码头之后呢哎，我们又继续争取，那港务局呢也释出善意给十二号码头隔壁的一个码头叫十一号码头也给了高雄市政府，那好了那我们又赶快哦，工程又开始施工，做完之后哎，市长的命令又来说哎，十一号码头弄好了你去看看，好所以又去看，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常刚开始是在十二号码头发呆，后来又到十一号码头每天就会看看看好发呆，因此呢我就帮十二号码头写了一首诗，后来帮十一号码头写了一首诗，写完之后哎，我就不错，两首诗我自己都还蛮满意的了，那很多朋友也很喜欢，写完之后我还有一次啊，这个还大言不惭的在公共场的时候哎呀怎么讲这个港市合一，然后讲说我那两首作品说哎，这个非常感谢港务局的，然后你看我们高雄多了两个艺文空间、啊、很棒，你看就是在港边、啊、海边办艺文活动多好啊，读书会啊演唱会 啊我说我要帮我们高雄港的码头都各写一首诗 这个一说出来被高雄港务局长听到了，他马上给我打脸说，哎，局长，我们高雄港有124个码头。我已经吓死了，我以为是十几个码头，120几个码头，我一定说哇，赶快辞职，不敢干。
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好，即使公务再繁忙，诗还是得写的，还是要继续写的。好，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播放一首陆汉秀老师所写的词，陈小霞老师做的曲，由蔡秋凤所演唱的《献花压影滴》，这是陆老师特别特别要点播的歌曲。为什么呢？我们在欣赏这首歌曲之后，再继续跟陆汉秀老师继续聊。我们待会儿见。
像一台影影机，找无你照伊来可比，引出千千万万的你，找无你照伊来可比，引出千千万万。